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非常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分享。虽然你不能直接跟我们讲话，但是我相信呢，你不单单听，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将你的一些想法建议啊，跟我们来去分享。这个分享的途径很多，你比如说你写信啊，电邮啊，打手机的短信呢，都可以分享的。
没错，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 或者可以发短信过来，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记得要注明恩典两字。另外，当然可以亲手写信呢。我上一集也说过，我亲眼见到有一位听众朋友写给其他节目了，他连续写了三封信啊。
是年轻人还是老？
我不知道他是年轻人什么。
我觉得老年人写的多一点，因为现在年轻人很少有动笔啊，一般的
我也动笔的啊。我每次跟你做节目，我的稿都是手写的。
哎呀，这个是很特别的。
对，你没留意到吗？我也是年轻人呢。
你手里拿一个本本，
手里拿着一个本，有一天呢。
以后可以出书了、
啊、对，有一天如果我真的出名了哈、很值钱这个。
对，
当然开玩笑了。
赶快我收藏一本。
收藏一下。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全层。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我再讲一遍呢，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全层。
其实我们联系呢有很多的方式。那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面对不同的一些人生的遭遇呢、我们有很多的选择的。其实人生呢不是一条路的。我们有很多的路可以走的，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对，你说到路有很多条路可以走，当然信仰的道路不要走歪，一定要走正路的。的确是的，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你可能需要改变一些环境。我们经常说 comfort zone，就是你的舒适的
环境。
为什么人家喜欢留在这个区里边呢？因为不想改变。改变带来什么？改变带来很多的不安，改变带来很多的未知数，而这些未知数你也不知道是好还是坏的。所以呢，我自己呢来说，性格上面你觉得我怎么样？性格
很开朗的，
很开朗，
很活泼的，
很活泼，觉得我是跟很多人都能够交朋友吧、看上去是，但其实不是。我记得我进大学的前一个暑假，那个暑假我已经很担心，很多的不安，大家都是很向往大学校园的生活嘛。但是我的忧虑就是我担心交不到朋友。
哦，
对、
因为你新的环境可能你需要有朋友啊，有同学在一起。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这个怎么学怎么上啊，可能就很多的想法。
对啊，没错，你进到大学离开你的中学校园生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切你都得从零开始。我们经常说，你对一家机构、单位或者你的学校有没有归属感？我个人觉得那份归属感是来自于你的同路人。在群体生活当中，经常说我找不到归属感啊，这里不属于我，是因为你找不到很好的同路人跟你同行。那在大学，同路人就是同学，很自然。担心建立不到一个很好的人际关系，担心呢会碰到很多问题，所以带来很多的不安，不愿意改变，心里边还是想，哎呀，如果还能够留在中学那就好了，如果不需要面对新的环境那就好了。可是结果呢，路必须得走下去的。
那最后你有没有同学或者朋友一起来去交往呢？
那当然有，不过老实说，建立关系这种东西啊，速度是要缓慢一点的。有些人很快就能够结交到很多朋友，但我苏小燕不是，我感觉上啊，杨天成老师也不算是。人际关系真的要慢慢的去克服，去建立的，不要急。但是如果你愿意去改变的话，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对，其实人生的路呢是自己走出来的，关键是我们的心态怎么去面对。如果一个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能够努力的去寻求，努力的去把工作做好的话呢，我相信你能够做得很好的。接下来我们在这个揭开幔子见自由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高山他面对工作一个新的环境，他怎么样坚持努力，不断的把他工作做得更好。
一位穆斯林寻求真理的经历，
一位盲女得见光明的故事，
她在病患中得到医治，
她在悲伤中得到安慰，
她从黑暗中找到亮光，
她从痛苦中走出困境。
请听真实的故事，揭开幔子得自由。
烛光，第二天早上10点整，我来到旧阿纳尔加利市集的杂志社一楼的办公室。编辑是个身材高大、肤色白皙、长相英俊的男人，他穿着一身轻便的黑色西装，表现得很有教养。
请坐。
他手指着一张规整摆放在地毯上的椅子，和他擦亮了的办公桌一步之遥。他按下蜂鸣器，让那个进来的年轻人给我拿一瓶冰镇可乐。当可乐被端来的时候，里面还插着吸管。
我很感兴趣，你为什么需要找一份工作呢？
他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我父母都去世了，我又接受过教育，所以我想自食其力。我回答他。他把玩着手中的金笔，我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儿，大概是他的须后水吧。
告诉我，你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为什么不照顾你，非要你出来找工作呢？
哦，他们都有自己的家事要照顾，我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所以我需要一份工作。他还想知道之前我都去过别的什么地方找过工作，于是我把此前应聘学校的那些经历都告诉了他。阳光从纱窗透进来，打在我的脸上，我发现他正在饶有兴趣地研究我。突然，他好像下了定论，做好了决定。我事后想起来，真是有些出其不意。
你明天早上就可以来上班了，早上8:30到9:00就行。别担心，明天我会告诉你采访时常用的一些问题。你要努力工作，需要经常去别人的家里或者去学校。
登门拜访吗？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这么想，但是我没有说出来。他向我解释，我每个月的底薪是100卢比，但这不包括那些受采访的女士们额外付给我的钱。只要肯付钱，他们就能说想说的话。这部分钱我能提取20%。虽然这个机制对杂志社更有利，我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你不是穆斯林？
他问道。这不像是个问题，倒更像是在向我求证。我是麦西哈的弟子。我如是答复。在他思索的时候，我经历了漫长的痛苦煎熬。不过，他最终还是把钢笔别回了上衣口袋。从椅子上站起来说，
好吧，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如你所说，你受过教育，也不忌讳和人谈话。
他带我来到了编辑室，我看到了三个男记者，一个摄影师和一个抄写员。他指定了一张独立的办公桌给我，除了这两间屋子，还有一间给我们吃午饭用的房间，午饭是免费提供的。有一个杂工负责打杂，干着譬如收发邮件、跑腿儿、拿订好的牛奶、泡饭之类的活儿。 第二天，我按照约好的时间来上班，和同事们见了面。在七位男士中，我是唯一的女性，但我完全没有理由为这事儿担心。他们对我很尊重，在编辑室里，大家都称呼我巴吉，也就是姐妹。接下来的四天，我尽我所能的学习，包括采访常用的十个问题，我有信心一炮成功。不久我就了解到，新闻稿是在编辑室里写成的，总编辑过目后会交给抄写员，用乌尔都字体抄写到一张大纸上，然后再送还总编辑，确认无误后才可以拿去交付印刷。我的职责之一就是帮总编在稿件送交印刷前核对抄写员抄写的文稿。偶尔我也会和杂工一起去邮局收取包裹。印好的杂志送来之后，我负责分装并将它们贴上地址。我越来越熟练地处理着标签和胶水，享受着学习新事物的过程。与此同时，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着我的第一次采访任务。这一次的采访对象是前外交部长的夫人。这位部长因为和总理布托先生的私人恩怨提请了辞职。这就意味着我提的问题可能会让这位前部长夫人感到一定的侵略性。不过总编向我保证，他多半会乐意利用这个机会向公众表明他在这事儿上的态度。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一如既往。这位女士在她的私人起居室里亲切地接待了我，并邀请我坐下。我脑袋里突然弹出另一位这般亲切的女士，她最后把我送进了监狱。不得不承认，作为杂志社的一员，我感到满足。我拥有比以前更大的权利，现在我是提问的那个人。我逐一抛出准备好的十个问题。您的丈夫为何请辞？您对此事感到高兴吗？您是在哪里接受教育的呢？诸如此类吧。我提的问题并不十分尖锐，不过这个事实本身已经体现出社会在那个年代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有两位女性的一问一答写成的文章，最后能够被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传阅。无论这次还是以后的其他出访，摄影师阿尔达夫总会陪伴我左右，这样我就不害怕了。何况他对于结识女性也是乐此不疲。在他身处的社会里，有一半成员仍旧被另一半人看作是私有财产，不能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外来的现代的观念要想战胜传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传统依旧牢牢地控制着这里的男人和女人，无论是富有并接受过教育的，还是贫穷无知的。
高山当他面对这个新的工作的转变，新的环境的时候，他是努力的去做好，特别是第一次去采访，那么他把这个采访呢非常认真的去准备，结果呢第一次就非常的成功。
是的，杨天成老师，我想问一下，你在这个良友电台工作了十多年了，接近十年了对吧？
十年
啊，刚刚过了十年。
其实如果加上义工呢，十多年
哦。你回想一次，当你第一次踏进这个良友电台要工作的时候，那天心情是如何的？
一开始我是做义工，一周只是来一次。
嗯，
那么第一次来呢，就谁也不理喽，就是我把我工作做好，当然一起合作。
哦、我行我素，谁也不理了。
哦，当然也不是，就是说，比如说合作的人，那我们就一起合作喽。那完了就走了。当真正的进入全时间的时候呢，那你就需要每一天你跟不同人呢一起来做，跟不同的同工一起合作，那这个呢就需要很多的，不单单是把你工作做好，也需要很多的人际啊、很多的事情你需要去考虑啊。当你第一次的感觉到哇，这个很多的事情要去处理，很多的这个压力啊，那你需要去调整了。
对，十年过后，我相信你现在已经没有当初那种可能很担心啊、很忧虑啊、不熟悉的感觉吧？
一开始当然是不熟悉，慢慢就熟悉了。可是我现在呢，我觉得，当你去准备的时候，还是非常紧张的。
嗯、
这种紧张不是一开始那种紧张。有一天呢，我在去读这个《揭开幔子见自由》的时候呢，我站在那里，然后垫着脚尖儿。然后有同工就问你在干嘛？
你在干嘛？
我说我保持一个紧张的状态。
哦，
其实我就是这样让自己认真的去读这个书，认真的去准备。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是紧张的。
嗯，紧张不是一个负面的词语。
嗯，
紧张有些时候是推动你做得更好。为什么我们会紧张？即便杨先生老师已经做了十年呢、超过十年，仍然希望能够把事情做好。高山也是，我们也是，站在你的单位里任何一个岗位，你都需要有一个紧张的心态、希望把东西把事情越做越好。我很感恩今天早上我们一位同工在早会上分享他妈妈说过的一句话，不懂你就学。
嗯，
你不明白的话你就去问呢、
对，
只要你愿意去学习，哪怕它是新的东西、新的挑战也好，心态很重要。如果第一天你就觉得哎呀很困难，我不想学，我只希望做我会的东西，那对不起，你就一辈子站在这一步了，你永远都踏不上前。
对，不断的去学习，一生都要去学习。那另外一个感觉呢，就是要坚持，就是你不可能每一天不会遇到困难，不可能说我每一天都这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过好、所以呢我觉得每一天你都把应该做的做好，关键是怎么样去坚持。
嗯，
就是你瓶颈也好，或者是你遇到困难也好，可能你有一些的新的环境需要改变的时候呢，坚持下去，
对，
努力的坚持，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
我越来越觉得问题可怕不在于它有多么的困难，可怕在于我们放弃，那种放弃的感觉原来是最可怕的，因为让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推动力去往前进。
嗯，
最可怕的是你自己的心态没有扭转，没有调整好。
对，所以一开始我们讲到的改变，这个改变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正面的积极的心态去改变自己。改变的不是外面的环境，而是一种内心的态度，这种态度就面对我们每一天所做的能够把它做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一首诗歌，不要放弃，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心灵的殿堂。
当你孤单的时候气馁，当你在十字路口不要徘徊，
当你难过的时候擦干泪水，
当失望的时候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声唱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吧，勇敢往前踏，大声唱哈利路亚，破除神放在心中的拦阻，大声唱哈利路亚，欢喜快乐吧，勇敢往前踏，大声唱哈利路亚，
睁大眼睛看，神要开路啦，大声宣 我在爱心中传递，你在信心里接手，让我们一同建造健康、喜乐、充满爱和希望的心灵殿堂。
某天，我受邀请参加邻居结婚50周年的派对。筵席之间，我好奇地问老太太：“老人家，请问你是如何维系50年的婚姻呢？”老太太不快不慢地说道：“就是嫁了5个男人。”我大吃一惊啊！你是经历了多次的婚姻才遇到现在的先生吗？当然不是喽。老太太乐呵呵地笑着回答我说，跟着她就说出了一路的心情啊。她说，记得刚结婚的时候啊，我还像刚恋爱那么的甜蜜，但是结婚后不久呢，我的先生就开始将重心转移在事业上，不再像从前那个时刻都对我嘘寒问暖的样子。那个时候啊，我觉得他好像是变了另外一个人似的。老太太眯起眼睛，一边回忆一边接着说，后来呀，孩子们接二连三的出生了，他成为一个爸爸了，变得更有肩膀，随着迈入中年，他也曾经面临中年危机，出现了未曾有过的烦恼。这个时候啊，我又重新认识他的另外一面了。他继续说道，这几年孩子们独立离家，他也退休了，变得喜欢待在家里种花，或者是和我一起煮东西吃，我们又开始另外一种新的相处的模式了。望向正与客人谈话的老先生呢，哎呦，老太太由衷地说，每经过一个不同的阶段，就像是开始一段新的婚姻。看着他现在稀疏的头发和凸出来的肚子，早就不是我当初嫁的那个人喽。但是我依然是学着去爱他。50年来，我们都有许多的改变了，但不变的是，我们始终坚持牵着手走下去。看着老太太幸福的微笑，我慢慢的明白了，这段像经历5次婚姻的过程，从笑与泪碎当中锤炼出来，是经历弥新的真爱呀。
今天心灵殿堂的这一块石头是坚持，送你一节天经的经文，记录在马太卷19章6节。这样你们不再是两个人，而是一体的了，所以真主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高山在他的人生当中遇到不同的困难挑战，特别是在工作的当中，他不断的去坚持，这就是他的一个信心，他的一个努力。
对，刚刚一开始我们说到杨天成老师准备稿子的时候是踮起脚尖的，因为要保持一个紧张的状态。紧张很好，因为能够推动你往前做，往前行，做得越来越好。另外一个推动力呢，是来自于压力。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火箭呢能够把穿梭机带上去太空呢？
它有一种动力咯。
答对一半，也是个力哈，不过是压力。
压力。
压力。你小时候有没有玩过水火箭呢？
啊，玩过。
水火箭也是靠着那个水压才能够把它升上天空嘛，所以这个压力很重要。一个人能不能够坚持， 其实需要压力，这个压力从来都不是一个负面的词语，它是一个中性的词。就好像为什么信徒我们需要坚持，因为我有压力，我的压力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主，我知道他随时随地的就在看着我，你这一生有没有做好我吩咐你做的事情？如果我没有做到，如果我今天做的事情不合乎上主的心意，我是有压力的。他就像我的老师一样，他给我一些教导，我有没有遵守呢？如果我做得不好，我真的会有压力的。所以在这个信仰道路上面，真的需要推动力，真的需要坚持下去的原因。
对，这种推动力，你说是压力也好，或者是一种反作用力也好，帮助我们能够努力的往前。如果没有压力，可能你一天做的还可以，等你明天觉得哎呀无所谓了，
随随便便了，
第三天你可能你就想放弃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压力呢，无形当中给我们一种动力，让我们做得更好。就像高山在他的工作当中，他面对这个访问，他第一次是做成功了，那么之后呢，我相信他也是越做越好的。关键是我们是不要放弃，努力的坚持把它做好。所以呢，我们在人生当中同样的，你我需要改变，这种改变就需要有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就是外在的环境让我们内心的改变，内心的改变让我们有一种动力往前去努力的。
好，来到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思想一节经文，来自尹之乐希伯来书3:14，那里说到，如果我们把起初的信念坚持到底，就是有份于麦西哈的人了。
当我们把起初的信念坚持到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努力的往前做，能够改变自己，让我们自己的内心有一个坚强的动力。当我们努力的把这个信念做到底的时候，我们就是蒙主的喜悦，因为主愿意让我们把我们应该做的把它做好，而且做的坚持到底。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来认识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因为他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极大的福分，让我们在人生当中多多的跟他来同行，多多的来分享主的恩典。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道斯蒂，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